我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感恩。就是在昨天，我接受咱们课堂赋予的重任，我兴奋，我感恩，我诚惶诚恐，更多的也是一份责任和压力。在这里向我们课堂的所有同仁致谢了，谢谢极动专业网的信任，谢谢冷寒，谢谢何川，谢谢摄影，谢谢鲁布达，谢谢 QQ 堂等好多的老师朋友的厚爱与鼓励和帮助。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一定不遗余力的配合我们的课堂，希望我们的课堂明天会更好。这就是我的近一天来吧，我的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呢，咱们还是以咱们的专业为主和大家继续分享。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说呢，现阶段出产蛋鸡生产线上的几点啊，生产当中存在的几点现象啊，和大家分享一下。就现在的季节和自然因素来看，从季节上来说吧，进入秋季是一个秋末冬初的季节，昼夜温差比较大，光照时间昼短夜短，这是自然现象的一种客观规律。针对这种客观规律引发的在我们养鸡生产当中以下诸多问题。那分享第一点产蛋率上升缓慢，甚至不生，或是很难突破九成蛋，发病率高，很难治愈，复发率高，治疗成本加大。这是现在蛋鸡在出产蛋鸡存在的这么一点问题。尤其这一点问题分析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咱们从以下几方面最重要的一方面，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体重不达标是直接原因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在我们地区体重不达标这存在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说到体重不达标不难，咱们先要引出一个开产日龄开产日龄。我记得在一些科技资料上设定开产日龄，它是以产蛋率5%的这一天为开产日龄。开产日龄设定了，把这个开产日龄明确以后，我们就不难准确的判断开产体重。在开产体重这个时期，如果是到在了开产日龄甚至说开产蛋率达到50%等等一系列像这样的高产蛋率的时候，我们的开产体重又是多少呢？往往在养殖生产当中，这一个环节应当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但是说往往把这个重要环节都忽略掉了在我的经历当中吧一般情况下像出现很难突破九成的产蛋率就是不升8成多好的8成多，甚至说在7成多就有发病现象发病的现象并且比较重，复发率还特别高，像这样的鸡群不会有很高的产蛋水平。这样的鸡群呢，往往它的标准体重都不是很理想。体重不达标说到这个话题，为什么说体重不达标？怎么样会造成的体重不达标呢？关于体重，引入体重这个概念之前呢，咱们所有的养鸡生产者每一个养鸡生产者当中由于品种的不同每个品种的它的体重标准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还没有来得及找到所有在社会上大体一些品种的这个资料，我由于时间仓促没来得及找全 我引入我印象当中吧，那是93年94年，上个世纪93年94年，比较盛行的伊莎，它的开山体重在我的印象当中是1550克，也就是3斤1两，必须达到。可能现在的海兰鹤海兰灰等等，这样体重标准比它那还要大一些。在我们养鸡生产者当中，每个从事养鸡生产的一般的它都有一本小册子叫做生产指南标准指南、生产指标等等一系列这些小册子，要好好仔细的把它的一些数据好好的看一看理解理解，分析分析那不是说我们拿起来看看其实了解这事儿，我们必须对它进行一些研究理解它的一些指标，理解它的一些指标。在理解的基础上，你首先理解的基础之上，然后掌握它把它掌握，然后指导生产实践我有朋友反映声音还是小点我现在调了调看看可以不可以。一些饲养法在实践生产当中的运用再好的饲养法不会运用，甚至说在运用当中呢有忽略甚至丢落的现象咱们的饲养管理成绩不会取得很好的成绩这是一个开山体重针对于如何运用好咱们手头上的基本的生产资料基本的学习资料，这很重要。再有一点，咱们的资料，我说到开山体重，我想起一点就是说咱们这个产蛋水平这一块每个厂家祖代厂或者是父母代厂的，他提供的这个生产指标最近有一些变化，按照原有的经验，厂家提供的一些生理数据，比如是产蛋率吧，那种产蛋水平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在下边的咱们的养殖户里边，有好多都能够超出他的技术水平也希望咱们大家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好好分析好好分析不要有的时候那种水平不要局限在那种水平之上，咱们是有可能要突破那种水平的这是我多说这一点说到这个生产资料的一些理解性和学习一些方法。回过头来呢，咱们还说这个开山体重的问题出产蛋鸡造成这种原因，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原因有的咱们体重标准也知道，就是没看如果是到在90天90天至120天之间这段时间体重标准我们经过测量不达标，我们要找一下原因我们要找一下原因。往往在这个出产期这一段时间有的老师把它规定为生物应激期在这个期间生理现象产生巨大的变化，有的生理现象其中一点要脱毛储备营养，再有一点呢输卵管发育对生理反应相当大，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这个期间生理现象如此反应强烈的时期，往往也是疾病侵入的最快的时期，也是最容易侵入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一些病理变化的表现往往也最容易被忽略我在现场当中我记得像这种情况有的养鸡生产者 那忽略了一些病情，比如说在这个时期啊，不产蛋时期，咱们生产管理当中啊是最容易放松的一个时期。粪便变化基本不大啊，有的时候仅仅是粪便发散啊，粪便的颜色变化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呼吸道。但是说呢，在这个时期往往最容易形成的就是说采食量不低啊，采食量达不到标准的采食量，采食量老也不生啊，这种现象很多。如果是我们能够及时发现这样，把这件事情重视起来的话呢，针对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啊，是不难解决的。往往就是说我们在养殖生产当中啊，在这个时期的一些啊主要缓解时期一些缓解性的问题往往被忽略掉了啊，这是应该提起注意的一点。然后呢，说到这个体重不达标啊，咱们多讲一点，就是说呢，整个体重从小鸡开始，如果呀我们在养商品蛋鸡这个过程当中呢，对这个体重这块啊重视起来的话，那比养种鸡的啊这块要轻松很多。我们养种鸡的每一星期都要称重一次啊，我们养蛋鸡的呢，这个能够拿着这个时间规律来称重的有，但是不是很多啊。但是说在我们心中能够做到大概有数，这也可以，并不是不可以。小鸡阶段啊，你称体重不达标，马上采取应对措施啊。我想我们养鸡从业人员呢，这方面应该有经验，想措施就好想了，主要是发现不了这没你看一定会麻痹啊，发现不了问题啊，想措施那简直是不可能肯定。小鸡阶段体重要达标啊，它有一个颈骨长度，那是多少呢？啊，品种不一样啊，那个说法也不是太一样。再有啊，育成期这一块啊，也应该是啊，把它体重啊，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把它重视起来。然后就是说，有的饲养者呢也提到这一块，像90天至120天，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饲料的营养浓度加大？这一块呢，我正在探讨之中啊，希望咱们业界的人士啊，在以后的时间里呢，针对这一块的问题啊，90天至120天是否可以把营养浓度加大啊？希望这一块呢，给予我一些帮助啊。我正在这个问，针对这个问题啊，我都不多讲了。另外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刚刚进入90天至120天的机制啊，出产啊，咱们说到这个出产蛋鸡这一块，有的把它定为90天至120天，有的啊从120天定到180天。咱们在这个今天啊，我想说的问题呢，就是说把这个出产蛋鸡这一块能够涉及到远一点的啊，能够波及到的，咱们波及到远一点。如果不能够波及到尽可量的维持在啊90天至180天这个阶段啊，咱们从这个阶段进行几点论述。90天至120天体重不达标，现在随着光照时间的逐渐缩短，昼夜温差的加大等等这一些自然现象的存在，90天至120天体重还不达标的这样现象啊，采取的最直接简单的办法啊，应该是把光照呢时间不要利用自然光照啊，应该把这个光照时间给拉长一点啊，维持到13个小时，甚至到13至14个小时。这是一些简单的做法。如果是鸡群处于亚健康或者免疫抑制病啊，在这个阶段那应该引起强高度的注意，因为你这个阶段直接决定你以后的产蛋水平啊，这是第一点，产蛋率上升缓慢，很难突破90%产蛋发病率高，很难治愈，复发率高，治疗成本加大，以引起的这个一些原因啊。 在这个实际生产当中啊，造成这个原因我主要讲了这个第一点，就是体重的啊，跟体重这一块有直接原因啊。如果你体重特别轻啊，输卵管等等一系列储备营养啊，神经机能在不断发育，在这种满足它正常的生理代谢体营养水平不足的情况下啊，它又需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出的啊，产蛋这块的啊，营养摄取啊，这肯定是满足不了机体负荷。接下来呢啊，我和大家分享第二一点，就是初产蛋鸡脱肛现象、捉肛现象啊，还有堵蛋死鸡、吊死鸡现象、卡死鸡现象，像这种现象也比较多。往往就是说呢，在产蛋水平有的突破90%啊，到九成二、九成三的时候呢，往往也有这种现象啊，出现丁腺死鸡啊、堵蛋死鸡啊、吊死鸡、卡死鸡啊，甚至说有脱肛和捉肛现象。这种针对这种现象咱们的一些资料报道啊，原因很多啊，比如说饲料原因啊、育成体重原因，那、是不是开产过早的原因，还有输卵管炎啊等等这些原因。抛开这些原因呢，我讲一点啊，我个人对这一现象的一些认识。现在病毒病的存在几率很大，现在病毒病的几率存在很大，抗体水平不整齐，造成一些性腺分泌失调、子宫收缩无力造成的难产死鸡，甚至说呢，在鸡产蛋的时候子宫收缩无力，然后在外边停留时间过长，其他的机制啊去捉去牵，那这块人造成的几率率我感觉啊是很大的啊。我再重复一下啊我的理解啊，病毒存在在社会上啊，咱们一些病毒病啊，我的感受存在的几率比较大，抗体水平不整齐啊，各种免疫因素吧等等导致啊机体免疫力差，抗体水平不整齐，或者是抗体水平不整齐啊，或者是抗体水平太低等等一些原因，造成的一些机体急速分泌失调啊，子宫收缩无力。我想啊，这块在社会上应该是有一定的比例存在，并且我在临床上我的感觉就是呢，像这样的现象啊，应该比例还是很大的。遇到这种现象，往往从解剖上啊一些啊死亡机制的解剖上，能够找到一些病毒感染的病理变化啊，往往能够找到一些病毒感染病理变化，并且呢，一些病毒药的投放啊，一些病毒药的投放，在这方面呢，也能够取得一定效果。这是针对啊初产蛋鸡脱肛、捉肛，还有堵蛋死鸡。一般的情况，堵蛋死鸡呢，在这个临床上还是比较常见。这是现阶段初产蛋鸡的几点现象的第二点吧。现阶段肯定存在的这么两点，圈内当中啊，好像这种现象也比较多啊，圈内阶段这两点呢也比较存 存在几率也比较大。再有一点呢，就是说针对现在的病情啊，现在病情进入秋末冬初的病情，最近啊我的临床上一点感受可以列为啊咱们今天的主题的第三点啊，就是说现在已经出现了啊，我记得是稳定病情有几个月的时间，现在又逐渐的啊能够在临床上发现产能力下降的现象啊，产能力下降，有的产能力下降，粪便颜色正常，粪便状态正常，没有呼吸道，采食量正常，就是产能力下降啊，就是产能力下降。借这个机会啊，我在临床上的最近几天我见到的一点体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斗胆的啊。粪便正常，采食量正常，肌群状态正常，就是产能力下降，并且产能力下降幅度较大啊，不是说原来9:1、9:2，甚至9:4、9:5，每天啊惨淡推迟啊，下午简单多点啊，不是这样的产能力下降方式。它产能力下降的方式呢，每天下降，产能力每天下降在5%以上啊。这一点呢，究竟分析来，这原因也很多，原因很多啊。之前咱们有的老师谈过这一点，但是说就近我地区啊，针对这种现象，采取直截了当的办法啊，直截了当的办法。咱们今天课堂我和大家分享的也是直截了当的分享啊。他采取的是大肠杆药和一个含有双黄连成分的病毒药。我估计这种含有双黄连成分的病毒药里边可能有西药啊。在这个方案的实施过程当中，用药4天，然后用了3天的整蛋药，产蛋率上升的情况比较理想啊，产蛋率上升的情况比较理想。我记得在原来的这种情况的我的经验当中啊，当然呢，这里边啊每个兽医开方子的水平不一致。那我记得原来在这个病例当中，有的时候恢复很快，那有的时候恢复很快，也有的同志介绍呢，像这样情况不用药几天也能够恢复啊，但是什么呢啊，我建议啊还是说为了保险安全起见啊，不用药等着恢复造成损失的，这样的例子也很大啊。针对他这种病例，在我印象当中历史的经验应该恢复的还要快一点啊，应该还恢复的快一点。不过我感觉啊，这个治疗方案并不复杂，治疗效果也很好啊，治疗效果也很好。这是第一点现象啊，什么病理变化不表现，蛋壳颜色就表现产能力下降，并且蛋壳颜色还正常，像这样的肌群啊，现在有这样的病例存在了啊，已经出现，今年秋末冬初的时间了，已经出现了。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啊，第二一点同样是产能力下降啊，我记得我是昨天呢接到一个病例啊，同样是产能力下降，掰壳的出的比例非常大啊，出的比例非常大。出现了大量的白壳蛋，并且产蛋率下降幅很大。这个病例呢是在他前几天吧，经过一段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时候呢，那我接触到的这种病例。然后呢他经过了化验室的检测啊，确定为化验室检测确定为啊 H9 的抗体水平不是很理想，并且高低不起啊，并且高低不起啊，现在他正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一些病毒病啊，我只想说的啊，就是说现在的一些病毒病应该提起高度重视啊，尤其是现在啊进入秋末冬初的季节，昼夜温差比较大啊，咱们从管理上面啊应该加强注意，然后社会上的一些病情咱们不能被忽略了 啊，不能被忽略。这是出产淡季啊，出产淡季产量的下降现象啊，现在较有发生啊，较有发生。第四一点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一种拉在这个临床上的出产淡季拉稀现象。这个出产淡季拉稀现象在我地区我所经历的一些养殖户来说吧，还不是很多，不是很多。出产淡季水样腹泻，有的资料是这么定性，出产淡季水样腹泻，这很难治，很难治啊。究其原因啊，究其原因，大家的重点的分析的有这么几点啊。有的说备粉添加过量啊，在这个出产期啊，开产期备粉添加过量。我记得是我和一位朋友，我就不说是谁了啊。这个备粉的添加是相当有学问的啊，就一个备粉的添加啊，讲一堂课专门针对备粉添加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啊。由于我在这个从事临床的实践过程当中吧，这方面经历确实不够啊。备粉添加过量，备粉应该缓慢添加。我记得是我问过一个朋友啊，我这就这个时间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有的机制的品种，有的机制的品种，它机制品种原因决定的吧，它这个蛋壳质量过硬，要想它作为父母带怎么办？啊，有一个朋友提供我建议，就是说呢，你备粉添加啊，最高啊，有的加湿粉，还有是沸石粉的啊，最高限量一般的我们都加到八斤。在这个加到八斤的时候，你要看一个产蛋水平的上升啊，按着产蛋水平的上升的幅度来逐步的添加啊。他跟我这样讲，我想他讲的还是有道理啊，挺有道理的啊。这是我在咨询呢这个某一个品种啊，蛋壳质量过厚，影响它的商品带和甚至孵化的过程当中呢，我咨询到的是它这一个问题啊，和大家我就分享这么一点啊。备粉添加过量导致的鸡群生理性的腹泻啊，损伤啊肠管的损伤吧，肠管的承受能力啊，这一块的腹泻。再有呢，寄生虫感染干扰因素啊，寄生虫啊，绦虫、蛔虫等等一系列啊，还有咱们有可能存在的，就是说呢，小肠修虫这一块也能够导致出产腹泻啊。在我们判断是不是这种腹泻的时候，原因啊，尽可能把它分析全面一点。再有一点，第三点就是肠管毒素的干扰因素，肠管毒素的干扰因素，这个复发率也很高啊，复发率也很高。再有呢，第四一点就是一些厌氧菌的干扰因素啊，一些厌氧菌的干扰因素，比如说咱们饲料有可能啊存在一些厌氧菌含量甚至梭菌含量比较大的一些物质吧啊，在这一块的时候呢，咱们要应该注点意啊，把这个拉稀原因分析全面啊，然后就不难解决啊，然后就不难解决。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咱们八点是咱们报价时间啊，来到八点报价的时间呢，咱们两位老师看看啊，上来咱们按时间报价啊，报价之后呢，我和大家继续分享。喂，鲁布达老师你好。
你好，能听到师傅吧？
能听到，您听到，现在是报价时间，你主麦吧。
嗯，好的，那个你休息一会儿。
哎，好的，好的。
我主持完了以后，然后再继续，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